Bobby.美国在叙利亚的反恐突袭行动歼灭伊斯兰国首领。北京冬奥会即将开幕，美两党议员疾呼关注中国人权。拜登总统将提名黑人女性担任大法官，这对最高法院有何影响？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平章。北京冬奥开幕在即，美国国会举办听证会，包括议长佩洛西在内的多位议员呼吁关注中国人权问题。我们将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带您关注。美国观察的节目热线已经开通，欢迎您拨打00212029204990给我们留言，跟我们分享您对节目的看法，也告诉我们您希望看到的节目内容。首先来关注今天的新闻。拜登总统2月3日宣布，美国特种部队在叙利亚西北部的一次反恐突袭行动中铲除了极端恐怖组织伊斯兰国的首领。拜登在一项声明中表示，由于美国武装部队的技能和勇敢，在战场上消灭了伊斯兰国第二任领导人哈希美·库雷西，参加这次行动的美国人全部安全返回。美国这次有20多位特种部队成员搭乘直升机参加了突袭行动，另有武装直升机、无人机和战机在现场配合行动。白宫消息称，美国总统拜登将在今年春季前往亚洲进行访问。这次访问如果如期实现，将是拜登上任一年多来对这个地区进行的首次访问。预计拜登将与美国在亚洲的3个重要盟国的领导人举行峰会。据路透社报道，来自白宫的一名高级官员称，目前的乌克兰危机不会干扰行政当局对亚洲的关注。该官员表示，本届政府继续优先关注印太地区的局势，这种关注度只会继续增加。一名熟悉相关事务的人士周二告诉路透社，拜登这次出访的重要议题就是中国和朝鲜问题。美国官员表示，拜登已经接受了在春季末访问日本的邀请，并参加由美日澳印组成的4边峰会。另外，华盛顿正在研究安排拜登对韩国进行一次访问。消息人士还表示，美国准备与东盟国家的领导人举行峰会。美国国会众议院2月2日就一项旨在加强美国的竞争力，以更好地与中国抗衡的法案举行辩论。这项名为2022年美国竞争法的法案提议拨款520亿美元，用于扩大美国的半导体晶片生产，并授权450亿美元改进美国的供应链，加强制造业，防止关键物品的短缺，并确保更多此类产品在美国制造。民主党人称，这项法案的核心是要求中国为其不公平的贸易手段和侵犯人权的行为负责，而共和党人担心该法案实际上有可能会有助于中共当局继续这些恶劣的行为。拜登总统上星期发表声明称，2022年美国竞争法将使美国在今后几十年的时间里，在与中国和其他国家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民主党力争在星期五对该法案进行表决。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在北京冬季奥运会开幕前一天举行听证会，维吾尔、香港、西藏和中国活动人士在听证会上作证，诉说中国政府对这些群体的打压。下面我们就连线在这场听证会上的证人之一菊尔，他的父亲温和派维吾尔学者伊利哈木2014年被中国政府以分裂国家罪判处无期徒刑。菊尔你好。
您好。
菊儿，我想先请您来谈一谈在今天的这场听证会上的经历啊。那么您主要是想要向议员和公众传达哪些信息？
这是我第二次在 CECC 的听证会上作证。那我第一次的时候是 第一次作证的时候是2014年4月份，那一次我是着重强调了我父亲的这个个案。那么今天的听证会上，我是着重强调了几个维吾尔就是政治犯的案件，比如说像是我父亲，除了我父亲的案件以外，我父亲曾经的学生 Art Camrozi 因参与我父亲的网站编辑维吾尔在线的发表而被判分裂国家罪和危害国家罪，判处了4年。那2018年的时候是应该出狱的，然而去年年底播出的 CGTV 新闻纪录片里面，他穿着监狱服入境，然后除了他的个案之外，还有提到了被失踪的著名人类学学者 Rahila Dawood 的案件。他的女儿也像我一样，一直以来就是在美国为自己的母亲发声声援。那2017年以后， Rahila Dawood 这名人类学学家呢，他被抓捕被失踪。那中国官方是说近期直到2017年夏天才官方说明他是被正式逮捕的，但是一直到现在也并未发布任何关于案件的信息，并且比如说是判了多少年啊，因何罪名啊，是判在哪里抓捕，关押在哪里等等，这些都没有任何信息透露出来。那2017年以后，关于这位学者的消息是非常非常少的。那除了这些个案以外，我还着重强调了有效实施这个近期刚通过的防止强迫劳动法案的重要性。那我也提到了当然通过了这个强迫劳动法案只是第一步，那真正实施它，那才能是真正的防止这些产品，通过强迫劳动制造的产品能进入美国，那减低这些进入美国的可能性。
是，菊儿，我们知道这次听证会是在北京冬奥会的开幕前夕举办的，那么您怎么看待这次的北京冬奥会？那么您对于这次冬奥会的参与者，尤其是一些赞助商和转播商，有什么话要说？
首先，这次冬奥会我自己是不会看的。我2018年就在北京，我出生长大在北京嘛。那么我2008年就没有看，那我今年在维吾尔人生命安全都在被上百万维吾尔人生命安全都被危害的这种情况下，我是更不会去看这个冬奥会的。那我此次冬奥会，我想我还比较想关注的一个事情，其实就是运动员的安危这一点。那么我们也知道，近期中方公开威胁了运动员们，说就是不允许运动员发出任何政治观点，然后也不可以批评中国政府对维吾尔人或者是任何在中国发生的这些人权行为来做出任何评论。那这就是公开侵犯这些就是外籍运动员们的言论自由嘛。那我自己认为，无论是奥林匹克协会还是赞助商，他都是有保护运动员的权利的，也就是保护运动员的义务，不是权利，而是义务。那尤其是赞助商，就不应该纯粹只想靠取运动员为穿他们的运动品牌盈利，只关注这些盈利，而不关心、不保障、不支持他们的基本权益，也就是他们的基本言论自由的这种权益。那他们的安危都是我觉得无论是奥林匹克赞助商也好，还是奥林匹克协会，他们都是非常有义务去发声，并且去跟中国政府沟通，以及就是lease statement 的。
嗯，好的，谢谢菊儿今天接受我们的采访，
谢谢。
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2022年冬季奥运会将于周五在北京正式揭开帷幕。美国国会两党议员近来接连发声，呼吁各界支持运动员的同时，也要关注中国的人权侵犯问题。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星期四在一场听证会上对运动员的安全表示担忧。有关详情，下面就连线美国之音驻国会记者李一华来带我们掌握。一华，你好。 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星期四上午呢出席了刚刚在前一个连线所提到的这个美国国会暨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所召开的这场听证会。那么这场听证会的题目呢就是北京冬奥和这个受压迫的面孔，因此呢这个佩洛西呢是罕见的出席了这个听证会，也凸显了这个佩洛西议长呢对于中国人权问题的重视。那么事实上呢佩洛西议长呢他除了这个参加了听证会之外呢他几乎还是全程的待在了这个场听证会上来聆听这个其他的这个出席作证的证人的这个发言，因此呢看得出来他是相当的用心在这个议题上。那么同时呢也看得出来这个国会两党的目的呢现在非常希望能够将这个北京冬季奥运会这个要这个各界关注的焦点的同时呢能够也同时将这个各界的这个目光也同时的关也希望能够关注这个中国的人权侵犯的这种情况。那么佩洛西议长呢在星期四的听证会上呢还这个再次的强调了国会两党呢会持续的为中国人权来采取行动来发声，同时呢也希望能够让中国政府为他们人权侵犯的行为来承担责任。除此之外呢佩洛西议长呢还首次的公开的提醒美国的运动员呢不要为了不要冒险为人权来进行发声。那么他还谈到说呢这个不要认为这个中国共产党政府会有任何一丝的善意，因为他强调说中国共产党是相当残酷没有任何善意的。我们来听听佩洛西议长在稍早的听证会上怎么说。
Nathan remotely is my understanding. For decades, the PRC has orchestrated a campaign of terror and repression, from the genocide of the Uyghur people most recently to aggression against culture, religion, and language of Tibet to crackdowns against the basic freedoms in Hong Kong to jailing of journalists, activists, and dissidents throughout mainland China and intimidation of Taiwan and more.Ye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works desperately to cover up their abuses, rewriting history and projecting a very different image to the world. I would say to our athletes, you're there to compete. Do not risk incurring the anger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because they are ruthless. I know there is a temptation on the part of some to speak out while they are there.I respect that, but I also worry about wha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might do to their reputations, to their families, and don't risk thinking that there are any good intentions on the par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government, because there are none. While you're competing, Congress continues to take bold bipartisan action to defend human rights in China and hold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ccountable.Most recently, the Uyghur Forced Labor Prevention Act, which was proudly signed into law in December, will harness America's economic might to make clear the genocide of Uyghurs must end now. And now, with our America Competes Act, which is on the floor of the House, we will take another strong step to help those who fear, for their futures by designating Uyghurs as prioritized refugeesof special humanitarian concern and pursuing a humanitarian pathway for Hong Kongers who feel political persecution. When I hear from our witnesses of further evidence of the courage of the people who are committed to freedom of expression and respect for human rights in China, what I see is the cowardice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he cowardice of their actions.To take actions against family members because you are speaking out in other places, as some of you have mentioned. The cowardice of the business community, not to be able to have confidence in their ability to compete, but to fold to the Chinese government without speaking out. I will again thank all.
是佩洛西议长呢在听证会上有力的发言之后呢我们也有机会采访了这个佩洛西议长。那么他是再次向我们强调他其实并不赞成这个北京来举办这一次的冬季奥运会，不过他也强调说呢这个没有办法因此而惩罚运动员。那么他强调他觉得说这个外交抵制是目前最好的做法。那么我们继续来听听佩洛西议长的说。
Matters have gotten worse in China. There should be no, the Olympics shouldn't be held there.But we can't hold that against the athletes. They have to go. They have to compete. They have to be excellent. But they have to be careful because the Chinese government, when they say you have to honor the Olympic spirit, It's ridiculous because the Chinese government does not honor the Olympic spirit. The government are cowards. They're afraid of people. They're afraid of their children, their families. Yes, they're cowards. They're afraid of the truth. We support them from home. We celebrate them. We cheer for them. We pray for them. And we want all of the athletes to do well, whatever country they represent. But we do not support the auspices of China.
除此之外呢，美国国会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的这个共同主席麦格文众议员呢，他也在星期四的听证会上表示，这个将这个指责的矛头同时指向了国际奥委会以及这个企业的赞助商。那么他是强调说呢，他现在呢已经不再喝可口可乐了，因为他没有办法忍受这些总部设在美国的这些私人企业呢毫无的这个完全的漠视中国的人权问题。听张。
一华，我们知道这是北京第二次举办奥运会了，那么这一次呢，拜登政府是选择了外交抵制，跟第一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那这其实从一个侧面也反映出来美中关系在时隔14年之后所发生的这样的一个巨大的变化。那么美国的国会议员怎么来看待现在北京和华盛顿之间这样的一个冰冷的局面呢？
是，这个议题也是我们这几天呢在国会山上呢持续的询问了几位议员的这个看法。那么两党议员呢基本上是对于中国呢在这个过去将近20年来的这些行为呢感到相当的担忧。其实包括除了这个不只是人权的议题，在这个包括了在商业领域的知识产权窃取的问题，也是国会两党议员都相当的关注并且担心的。与此同时呢，在军事方面，这个在南中国海的军事行动以及在台湾海峡这种咄咄逼人的一些军事的行为呢，也都令两党议员感到相当的担忧。因此呢，两党议员基本上是不认为这个两国的关系像走到现在的局面是一个意外的这种情况。不过呢，两党议员强调说外交抵制是他们所赞成的目前如何这反制北京冬奥会的一个做法。因此呢，他们强调说他们会持续在美国来关注中国的人权，同时呢也会为美国的选手来加油。我们继续来听听两党议员在接受我们采访时的说法。
We've always supported our Olympic athletes.But that doesn't necessarily mean that we agree with the politics of the country where the events are being held. And in this particular case, there's really a lot of concern about the Uyghur population, about what's going on right there. And so for many of us, one way is the protest that the government has already identified, which is to say our diplomats will not be there. And I think there's also a concern that a lot of people may very well simply not attend, even though they would have liked to.Simply because they don't feel comfortable going to China at this time.
Frankly, I worry about their security, just as I would be worried about Japanese athletes' security as well. Mm-hmm. What I don't like about this is that we're handing a propaganda victory to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Mm-hmm. I've been an advocate of halting the Olympics and moving them to a different country. Japan demonstrated that a one-year halt is possible. Mm-hmm. I would have been in favor of doing the same thing and moving those...Olympics to a different country. I'm concerned that the CCP is basically hijacking the 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 and using this as a massive propaganda tool. If you think about the cover-up that they did with the COVID-19 pandemic, I think it's a disgrace. The fact that we would allow China a platform of this magnitude is a shock to me.
I think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has taken the right approach with an official boycott, making it clear that the United States, is strongly and opposes...the policies of the government of China, but we will root for our athletes. Well, I think since 2008, you've seen China take increasingly aggressive actions in the region. Mm-hmm. And clearly being more aggressive in terms of its policies around the world. So I think there is cause for alarm.
那我们知道呢，北京冬季奥运会呢即将在星期五登场。那么两党议员也告诉我们呢，随着这个比赛的展开，他们同时也会继续的发声，希望将焦点也聚焦在中国的人权问题上。以上是记者所掌握到的情况，时间交还给主持人平章。
好的，谢谢一华在国会的连线报道。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布雷耶宣布退休，拜登总统表示将会提名一位黑人女性接任。美国最高法院是否有可能会出现第一位黑人女性大法官？这对最高法院有何影响？国会以及美国民间又抱持着什么样的态度？我们请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黄耀毅带来详细的介绍。耀毅你好。
平章你好。
耀毅先来为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史蒂芬·布雷耶大法官，他曾经在最高法院做出过哪些重要的判决？
是的，布雷大法官呢，他之前是年轻的时候在陆军待过了8年。 之后呢，他在这个史丹佛大学、牛津大学跟这个哈佛大学呢等这些名校进行他的教育。那么他是在1994年的时候呢，由这克林顿总统提名开始担任大法官。目前呢，他是美国的这个最高法院当中年纪最大的大法官，他现在年纪已经是83岁了。那么他在多项的这个美国历史性的判决上面呢，都有他的这个判决的痕迹，包括像是大家关注的这个堕胎的权益上面呢，我们知道在这个2016年的德州，还有2000年的内布拉斯加州，以及2020年路易斯安那州的反堕胎法案呢，当时送到最高法院这个判决的时候，把这些法案给推翻的时候呢，他都是来赞成推翻的这一方。那么在像是包括像同志权益的保障，或者是这个同性婚姻的保障呢，当时通过的时候呢，他也是赞成的大法官之一。那么在这个死刑的方面呢，他是认为反对死刑的，他认为死刑是极有可能呢，他的判决书当中写说，来抵触美国宪法第八条修正案当中不得施予残酷预偿的刑罚。那么对于像这个经常被受到讨论的这个俗称欧奥巴马医保的可负担健康保险呢，他则是表示支持维持这项法案的态度。那么在这个在最近有许多人在讨论的投票权法案 voting right 上面呢，这个大法官他也是保持一个支持的态度，因此呢，会有一些这个外界的分析人士认为说呢，他是比较属于这个自由派的法官。紧张。
嗯，那布雷耶大法官为什么会选择在这个时候退休呢？
就我们知道呢，布雷耶他多年来一直强调政治跟司法要分清楚，大法官不应该被视为是有政治目的的。他甚至还出书来写说呢，反驳所谓这个大法官只是穿着法袍的政客这样的说法。那不过呢，这一次他的退休虽然他没有说特别把这个跟这个2020年的时候呢，之前的这个Ruth Bader Ginsburg 大法官的过世来联想在一起呢，但是外界其实都有这样子的联想哦。我们知道当年Ruth Bader Ginsburg 在以87岁的高龄过世之后呢，保守派之后就以6-3的一个一个票数呢，在大法院最高法院里头形成了一个压倒性的优势。那失去了以往最高法院基本上都是5个保守派跟4个自由派相对平衡的一个情况。那我们也知道呢，继任的这个Amy Coney Barrett 在各种理念上呢，是跟他的前任 Ginsburg 所毕生追求的是相反的一个立场。那么所以呢，要接下来美国的国会其中大选也快到，将在11月来到。所以呢，如果这个民主党失去了这个国会的控制，或是多数的控制的话呢，拜登总统如果要再提名一个大法官来通过，或者受到多数的支持，可能会更加的困难。那虽然这个布雷耶大法官自己本身没有说我是做出这么多的考量，但是呢，外界都想到说他现在也是83岁了，因此呢，这个Bader Ginsburg 的他的这样子的一个先例呢，可能也对他现在宣布退休的决定造成了影响。
是，确实我们看到拜登总统表示会提名一位黑人女性来接替布雷耶大法官，那么这是出于一个怎么样的考量，有怎么样的一个整体的布局？
是，拜登总统呢，他在宣布的时候说他在2月底之前会公布名单，那么现在呢，他已经在2月1号跟两位参议员，也就是参议院的这个司法委员会主席 Dick Durbin 还有副主席 ChuckGrassley， 一个是民主党，一个共和党的，已经见了面到白宫来商谈了，而且也是跟副总统一起来谈，因为我们知道到时候副总统也会有一票投票权。那拜登总统说呢，他将提名一个拥有卓越经验以及品格的黑人女性。那目前呢，我们看到三位这个媒体分析比较呼声高的三位呢，分别是华盛顿特区的巡回上诉法院的法官Jackson。还有他曾经是布雷伊的助理，另外呢还有加州的最高法院的法官叫Kruger， 以及南卡罗来纳州的联邦地方法院的法官 Michelle Childs。 那么这三位呢，我们知道这个前面两位 Jackson 跟 Kruger， 他们两个都是读常春藤名校的法学院的， Jackson 是哈佛，克鲁格是哈佛跟耶鲁，那么只有这个 Childs 他念的South Carolina 南卡罗来纳大学呢是公立的学校。那么因此呢，现在就受到注目之说呢，这个众院民主党的这个党鞭克莱本，他就不断的来跟拜登总统推荐这个 Charles， 他是说呢，因为他不只是非裔女性他本身还是出身蓝领家庭，因为他的父亲过世之后呢，他这个母亲带着他这个单亲母亲带着他这个长大，然后他是靠奖学金自己来苦读来 读完这个南卡罗来纳州大学的，而且还不是什么那种常春藤名校，带着由从法律界的基层呢一步一步的往上爬，最后呢在这2010年由这个前总统奥巴马来任命于联邦地院的法官，他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也非常激励人心的一个例子。那么同时呢，我们知道刚才所说他是出身公立学校和非常多的名校，包括像白宫发言人沙奇在本周的白宫新闻简报会上也自己拿自己做例子，他说：“哎，我也是公立学校毕业的，我现在是白宫发言人啊。”那他自己是 Williams and Mary 的这个公立学校毕业的，所以他看起来在白宫方面呢，对于他以公立学校出身呢是有一定程度的兴趣的。此外呢，需要得到破党派支持，我们现在看南卡罗来纳州的参议员呢，这格拉姆Lindsey Graham 也支持这个 Michelle Childs。那所以呢，如果现在已经获得了部分共和党人支持的话呢，或许在这个这个国会当中听证的时候呢，更容易获得一个跨党派的支持。紧张。
那么对于拜登总统现在正在考虑的这几个人选啊，国会当中是不是也会有一些反对的声音？另外民意在这个问题上呈现出怎么样的态度？
是我们现在看到呢，这个共和党就是密西西比州共和党参议员的维克参议员，他说。黑人法官你本身能够这样一路读上来，你一定就是受到所谓的这个受益于 affirmative action 这样子的一个政策的这个受益者。那未来呢，这个未来最高法院会审理跟 affirmative action 相关的这个案件，他认为这是不妥的。那不过呢，也有反对方面是认为说呢，你身为一个白人男性本身就是既得利益者了，你也不需要靠 affirmative action来协助你啊。那像我刚才提到这个 Michelle Child， 他甚至还是靠党的精英读上来的，所以他就说你这样的说法是不公平的。那此外，另外一位共和党的参议员 Ted Cruz 克鲁兹参议员则是在自己的 Pockets 当中说呢，拜登做出选择非裔女性的承诺是令人感到冒犯的，他说 offensive。 他说呢，黑人女性占美国的人口那么少啊，根据美国的最新人口普查是 7%， 他说你誓言提名黑人女性就是弃其他的人于不顾，那是在告诉非黑人女性者呢，你们是没有机会的。那么对此呢，白宫发言人沙奇就在白宫的新闻简报会上回应了说，如果只提名黑人女性是 offensive 是令人冒犯的话呢，那当时特朗普总统说他只提名女性，为什么就不会对其他的人造成冒犯呢？我们来看一下白宫发言人沙奇的回应。
Just over a year ago, the previous president also promised to select a woman for the Supreme Court. Not only were there no complaints about choosing a nominee from a specific demographic, from the same corners, but there was widespread praise of now Justice Barrett on those grounds, with Republican lawmakers widely highlighting that they thought this was positive for women in America. So take Senator Cruz himself. He had no objection to Donald Trump promising he'd nominate a woman in 2020.Repeat, no objection at all. In fact, he praised her on these grounds, the nominee. During her confirmation hearing, Senator Cruz said, quote, I think you're an amazing role model for little girls. What advice would you give little girls? When President Reagan honored his campaign pledge to place the first woman on the court, he said it symbolized the unique American opportunity. There is no outcry around that.The president's view is that after 230 years of the Supreme Court being in existence, the fact that not a single black woman has served on the Supreme Court is a failure in the process, not a failure or a lack of qualified black women to serve as Supreme Court justices.
我们看到呢，这个Morning Consult 跟这个美国的媒体 Political 最新的民调是在1月28号到1月30号做的民调呢。拜登总统的支持率只有43%，不支持率高达54%。但是呢，民众对于拜登来提名首位黑人女性出任大法官呢，却有高达51%的人赞成，23%的人是没有意见，那只有28%的人反对。所以现在看起来，虽然拜登总统在支持率低的情况之下，但是美国的民意对于他来提名这个黑人女性出任大法官的支持度呢，还是挺高的。紧张。
是，除了正在考虑下一任这个大法官的人选之外，我们知道拜登政府现在还在审议最高法院的改革，那么这方面的进展如何，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是，我们知道这个最高法院呢，在1789年成立的时候，其实也没有像现在有这么多大法官，一开始只有5个人，然后慢慢的到10个人，所以有一直不断的变动的人数。那么是在1869年之后呢，才固定成为9位，成为一个惯例。那么拜登总统在2021年的4月的时候呢，就签署行政命令，宣布成立由两党成员组成的最高法院改革委员会，来研究是否增加联邦大法院的大法官，还有法官的任期限制等等。 那么呢，白宫发言人沙奇表示，拜登总统目前还在来研究这份报告进行做评估。紧张。
嗯，好的，谢谢耀毅的连线报道。以上就是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再见。